亲爱的朋友平安，我们很高兴呢，我们能够一起在这样的一个早晨，那我们要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或是我们要来认识我们所要信的这位主耶稣。那今天在朋友前面，那就是要分享这一个主题：主耶稣是复活的救主啊，主耶稣是复活的救主。所以我们刚刚唱诗歌的时候特别有提到耶稣我主荣耀王，你爱何等宽广。那我们的主的爱是非常宽广的，所以我们在这一年里面透过路加福音，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所行所做的。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世主，他爱我们，所以他来到这个世上，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这一位救主认识我们所要永远信靠的真神。第二节说到耶稣我主得胜王，你爱何等无量。他在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继续为众人来祈祷，以怜悯为怀，他的心何广。第三节说到耶稣我主平安王，你爱岂能测量。第三节说到耶稣我主得胜王，你爱何等无量啊。那第二节说到，第一节说到是耶稣我主荣耀王，你爱何等宽广。第二节说到耶稣我主救世王啊，你爱感我衷肠。第三节说到耶稣我主得胜王，你爱何等无量。第四节说到耶稣我主平安王，你爱岂能测量。所以早上我们就是要用路加福音最后的两章来认识神对我们的爱，认识我们所要信的这位救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你的话语在我们中间是信实的，是可靠的。主耶稣啊，你救赎我们。主啊，把我们从黑暗里面救拔出来，要将我们带入你的光明之中。主，我们的心感谢我们赞美你。早间孩子在这里分享的时候，愿主你自己的宝血也洁净孩子的口，愿你圣洁的话语透过主你的器皿，主啊，能够说得出来，说得完全。主，我们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要更深的认识你，愿你自己与我们同在，愿你的圣灵感动我们，众人对你的话语更加的深刻和明白。主，我们的心谢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到复活这个主题。那常常问我们去国家公园好，或是在我们的后院也好，突然间你发现一个枯枝又长出新芽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稀奇，为什么久久不照顾的枯枝或是这个将要毁坏的树枝竟然又生出了一个活生生鲜绿的嫩枝。那我们的心里一看到这样的景象，我们会非常的高兴。有时候我们去看比赛的时候，我们所支持的那个队伍在第一次的时候就被打入到那个败部去的时候，那我们的心会非常的焦急。可是我们所支持的这个队伍一路上又从败部开始一直打一直打，打到最后的循环赛的时候，他胜过了那个胜部的第一名，他赢得败部的第一名跟胜部的第一名，在比赛之后他们又这个败部的第一名又获胜了，我们的心更是欢喜。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长期坐在轮椅上的人，如果在一个经过医治之后他又站立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心也是会非常高兴的。所以呢，这样的几个景象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都能够看见。我就是用这样的几个例子来表示那个复活的一个情况也是如此。复活是什么意思？复活就是从死复生的意思，从死复生的意思，也是从那个死亡的里面，枯干的生活里面，从那个失败的生活里面，从那个需要被医治的生活里面，再一次的发生出来，再一次的有一个胜利的生活，再一次的有一个健康能够步行的生活。亲爱的朋友，在基督里，亲爱的朋友，在基督里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生活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因为在基督里，基督重生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再生的能力。在基督里，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有一个坚持的能力，让我们能够胜过罪。 在基督里，我们有一个行动的能力，因为主改变了我们，所以我们从一个软弱的生命站起来了，我们得到一个刚强的生命，所以我们这一生有一个目的，我们愿意为这一位主来活，而且来荣耀他，为着荣耀他而活。所以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因着在基督里，我们就有一个行动的能力。所以我们来看今天我们所要交通的这一段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在圣经里面路加福音的第23章跟24章，那我截取了几段的经文印在周报上，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看。那今天早上一开始呢，我要借着主耶稣被审问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来跟各位分享复活的这样的一个复活的主。那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那我们一起来读审问的结果。那在23章的第四节，我们就读第四节就可以了，我们一起来读。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呢，我们知道呢，比拉多对祭司长跟众人说，我查了你们控告他的事情，我查了，查不出主耶稣有什么罪来。所以呢，在这里呢，我在荧幕上 highlight 成绿色的部分，是众人控告主耶稣的事。众人控告主耶稣什么事呢？他们说，这个人呢，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国家。那又说呢，这个人呢，自己自称为基督，是王啊。那又说，又控告主耶稣说他散惑百姓。所以呢，比拉多身为官长，他必须去查验他们所控告的事实到底是不是正确。所以比拉多呢，在第四节就对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就着他们所控告的，那在第三节的时候，比拉多问主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那耶稣呢，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主耶稣呢，就在这里说，是，你说的是啊。他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主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所以呢，在第五节呢，当这些人控告主耶稣的时候，他说散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所以呢，主耶稣确确实实他来到这世上，从犹大的加利地开始，一路传扬真道，一路传扬真道到耶路撒冷。所以呢，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为了就是传扬真道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被人控诉的罪，第一个就是诱惑国民，第二个罪自认是王，第三个罪散惑百姓。这是人家控告主耶稣的罪。可是当比拉多仔仔细细的去查验的时候，他说，第一个查不出有任何的罪，第二个我没有查出有罪，这件事我没有查出有罪，第三个没有该死的罪。第一个回复呢，我们看到他非常的肯定，查不出有任何的罪。可是呢，慢慢好像他开始有一点退后，以至于呢，他必须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可是我们细细的来检视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像一只羔羊一样，被世人检视，在他的身上的毛到底有没有一根是有瑕疵的。可是就在这样的一个细细的检视过程中，我们发现主耶稣他是没有罪的，毫无瑕疵。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的教训是怎么样的。主耶稣的教训，当有人说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罗马的君王，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他是说，你们看一看钱币上印着是谁？那他就说到，上帝的要归给上帝，凯撒的要归给凯撒，钱币上印着是凯撒。所以呢，应当上税。这是主耶稣对众人的教训。所以他没有诱惑国民去反对国家。第二个呢，当有人问彼得的说，诶，你跟你们的老师交不交税呢？那彼得就去问主耶稣，主耶稣说，我们要交税。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就告诉彼得，你去钓鱼，钓到一条鱼之后，上面有一块金币，那你拿起来，你就可以拿去缴税。 所以呢，彼得照样做了，他也去把那个税也付清了。所以呢，你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所行的、所做的，都是按着当时的法律在那里奉公守法。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也是如此。不但有政府的法令在那里，我们还有一个天国的法令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我们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犹太人的王，更是我们的王。今天我们所相信的就是这一位荣耀王、救世主、得胜的王、平安的王。所以今天主耶稣在我们中间成为我们所信的主，我们想到当时他在那里传扬真道的时候，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住在世人的中间，33年半的时间，他让人知道他就是那位活神，就是那位救我们的神。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在路加福音23章35节到39节这里说到，那当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呢，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时候主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一起来读23章的35节就好。这里有三节，我列了三节，我们一起读23章的35节就好。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所以呢，同样的情节在36节、在39节，我们去看的时候，一样兵丁戏弄他啊，拿醋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你可以救自己吧。如果你是王，你可以救自己吧。所以呢，39节同样的情境再一次的发生，两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犯人一起讥笑，有其中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你不是救世主吗？你可以救自己跟我们吧，现在我们都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你可以救你自己也可以救我们吗？你现在你做做看啊。所以呢，这三个样的一个情境都在那里说明到，他们要主耶稣证明他可以救他自己。亲爱的朋友，我们如果在看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在这里呢，主耶稣不断要面对众人，而且呢，他要面对他的对头，不但面对他的对头，他还要面对官府、兵丁和众罪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一个罪人的话，他没有办法救我，也没有办法救你，因为他自己犯罪，他没有办法救自己。所以今天我也是一个罪人，我没有办法救你，我也没有办法救我自己。可是我们刚刚看到主耶稣已经被仔仔细细的检查过，他是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人，他是一位真神，所以呢，他没有罪，他可以救你，他可以救我。可是他就是在那个时间里面，他没有救自己。所以当他面对众人的辱骂的时候，人家辱骂他，你不是说吗？你3天就可以把圣殿建立起来，你建立给我们看啊。可是呢，主耶稣回答他们说，我所指的是指着我的身体而言。所以就在十字架这被钉死的3天之内，主耶稣就在那里建造他的圣殿。这3天之内，主耶稣从十架受死复活，3天之内他把他的圣殿再一次的建立起来。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工作。当他面对他的敌人，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戏言，你下来啊，你下来啊，叫我们看见，如果你能够下来的话，我们就信你。可是主耶稣在这个时间里面，他不能下来，因为他知道，你们要信我，就是在我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仰望我，你们才有救。如果我下来，你们仰望我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得救。所以呢，主耶稣就在十字架上叫人看见，凡仰望主的人都能够得到生命。这就在旧约里面让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那神要摩西做一个帐，然后把铜蛇挂在上面，凡仰望这铜蛇的就必得着医治。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一看到被挂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我们因着信仰望这位救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得到改变，我们因着相信，我们里面的罪就能够得到洁净。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相信。所以在他面对官府祭司长和官员的嗤笑的时候，他们嗤笑他，你不是神所拣选的人吗？你是神所拣选的人，你就可以从十字架上来下来，我们就知道你是神所拣选的。是，他确实是神所拣选的。因为神如果拣选罪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的工作不能完成。可是神拣选他自己的爱子，这一位爱子没有任何的罪，被钉在那里的时候，因着他的无罪所流出来的宝血才可以拯救我们。所以神特别拣选了他的爱子钉在十字架上。当他面对兵丁的戏弄的时候，人家在他的十字架上挂一个牌子，你是犹太人的王，主耶稣是犹太人的王，没有错。十字架上他完成了救恩，这一位君王不但为犹太人牺牲了，这一位君王直到如今也为我们众人牺牲了。所以这一位君王是我们值得相信的。面对众这个罪犯的讥笑，你不是救世主吗？你救我们呢？可是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就用了他的宝血在救我们了。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他流出了他的宝血，就在那里拯救了这些罪犯。所以一个罪犯相信，一个罪犯不相信。所以主耶稣对那相信的说，今天你要和我同在乐园里面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但在钉十字架的那个时候这一个罪犯就得救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到今天到将来，所有凡信主耶稣的人都要得救。这是主耶稣所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九章22-23节的时候，那里说到，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要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亲爱的朋友，今天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是为你流的，就是为我流的。主耶稣为我们流宝血，就是为了要洁净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得到赦免。我们今天有信心来相信主的时候，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会有这样的经历。那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物件，都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圣殿里面的时候，有许多的器皿都要用宝血来做洁净。可是今天我们活在新约里面的时候，我们怎么被洁净呢？我们就是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抹上之后，我们来洁净。所以呢，从天上的样式到地上的样式，我们知道我们确确实实是一个蒙恩的人。亲爱的朋友，今天假设你需要输血，如果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说我愿意把我的血给你，你愿意吗？如果我说在我的血液里面有病毒，我愿意把我的血输给你，你愿意吗？你当然不愿意，因为你干净的血还会被我这个有病毒的血所污秽了。可是我们主耶稣的宝血没有任何的病毒，完完全全是清清洁洁的。所以呢，他的血可以换我们这有罪的血，从他的血输到我们的身上，同样的概念，使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清洁的生命。另外一件事情，今天我是一个活人，所以呢，即便我是干干净净的，在你的病床旁边，我说我的血输送给你，可能你还愿意。可是如果今天我死了，我死在那里，结果医生告诉我，告诉你，这里有一个死人，我要用他的血输给你，你愿意吗？你愿意接受吗？如果是一个死人的血要给你，我相信你马上跟医生讲，连思想都不用思想，你就说我不要。可是呢，今天主耶稣他是活的神，是救我们的主，他的宝血要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因为他的血流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得生命。如果他是一位死的主， 如果他是一位死的神，我今天可以告诉你，你不要都没关系，我今天我也不会在这里再来宣扬这位主。为什么？因为他是死的神，没有用的，相信一位死的神是没有用的。可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要告诉你，主耶稣是一位活的神，他的宝血有功效，能够拯救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再来看，在46节到47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处的经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荣耀归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来到他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所以他在十字架上经历了死亡。在46节这里，他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他就气断了。所以呢，在旁边有一位百夫长看见这件事情的完成，他在那里说，这个人是义人，一个义人，没有罪的人，可是他是活神，他是真神，值得我们今天来相信他。所以百夫长看到一件事，在那个时候主耶稣一断气的时候，天地就突然黑暗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天地突然间黑暗了。有一次我去南达科他州去看那个总统巨石，一路风光明媚，而且呢太阳非常的亮眼，所以呢我们就在那里啊，一路走高速公路往我们的目标走去。然后开始呢天气改变，然后开始下小雨，那我们也不在意，慢慢的呢就有雪花飘下来，我们还是不在意，孩子们非常的高兴，甚至伸手到外面去看看那个雪花，最后雪花变成了线，就一个一个打下来，最后线变成一个冰泡，每一个冰泡像棒球那么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天地呢，天呢就突然整个黑成一片。哎呀，那个时候很可怕，我的女儿在车上听到砰砰砰砰砰砰，她就开始哭了。天地间突然黑暗了，你走到这样的一个情景，你会思想到末日是不是来到了，发生了什么样的时间，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时刻来到了，天地突然黑暗起来。我不知道你在那样的情境你会有怎么样的思想，当我们在那个情境的时候，每一台车找地方躲啊，好像末日发生了，有的车就马上停下来不敢继续走。当我们进到那个便利商店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摩托车骑士背部啦都被打得流血了。我相信当末后的日子发生的时候就是这样，有很多欢乐的人突然间他们要面对非常悲伤的事，有许多活生生的人突然间他们就要面对死亡的一个冲击。我还知道在一个深夜里面，今年稍早的时候，在外州有一个年轻人直接就被警察拉下他的车，那是一个多黑的夜晚，这一个年轻人被四个警察拉下车的时候，就在那里猛然的被警察在那里殴打他，他也没有什么样，可是警察看到他的时候就把他拖下来。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当他被警察殴打的时候，他在说什么吗？他在那里叫，妈妈，妈妈，快来救我。他的家就在十字路口的几条街过，他知道他的妈妈在家里，所以他就叫他的妈妈来救他。亲爱的朋友，他的妈妈如果知道他这样的一个情形，他的妈妈一定马上来救他。这个年轻人他知道他的妈妈在家里，所以他一定喊他的妈妈，我相信他的父亲不在他的身旁，所以他不会去喊他的父亲，他知道他的妈妈在家里，所以他就拼命的喊妈妈妈妈。一个那么大的人受了警察的打，他在那里呼喊的是他的母亲。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跟神的关系 神是我们的天父，也是主耶稣的父。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煎熬的时候，他在那里所说的也是父啊，父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神真实的身份是一位父，主耶稣真实的身份是一位子。所以当子在地上所受的困难那么困难的时候，他所呼喊的名仍旧是那位真实天上的父。主耶稣在那里喊父的时候，他说父啊，我们的主不像这一位年轻人，他喊他的妈妈来救他。我们的主他说父啊，他是说你若愿意把这杯除去，第一次，可是我们的父拣选他来救世人。所以主我们的父神没有把这杯拿去。第二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再也没有让父来救他，他是求天上的父赦免他眼前这所有的人。第三次，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所以很清楚的，他知道有一位天父的存在。今天你不会去喊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来拯救你，今天你一定喊一个存在的事物来拯救你。如果你认识这位真神，如果你相信这位主耶稣，任何时候你一喊说主啊救我，这一位救主一定救你，因着你相信他，他就要救你救到底。当主耶稣被控告成罪人的时候，官长说查不出任何的罪。当主耶稣基督被对待成为罪人的时候，可是呢，旁边的人说他真是个义人，就将荣耀归给神。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要认识的主耶稣，这就是我们所要信的主耶稣。我们需要明白是主耶稣来代替了我们，我们真是个罪人，可是因着信，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叫我们可以活在神的面前，叫我们可以因着主耶稣基督已经满足父神的要求了，所以我们才可以活在神的面前来荣耀这位神。今天我们也可以才称这一位神是我们的父。今天因着主耶稣，天上的父也接纳了我们。亲爱的朋友，就是一件这么宝贵的事实，我们要相信主耶稣。因着主耶稣，天上的神接纳了我们这样的罪人，我们需要感恩。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的经文，那我们要读的是第六节跟第七节，二十四章的第六节跟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亲爱的朋友，这两处的经节是天使说的，所以呢，天使说主耶稣他已经不在这里了，已经复活了，你们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讲的话，天使在天上他们都听见，当时的人听见，不但当时人的听见，而且呢，天使都听见。所以在这一个时间里面，天使出现的时候提醒主耶稣的学生，提醒这些相信主耶稣的人，他说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你们要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他说人子要被交在罪人的手里，发生了，人子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发生了，第三日他要复活，也发生了。这就是我们所信的主耶稣，他是复活的主。所以我们可以领受到这样的信心，就是死亡没有办法拘禁我们的主，死亡没有办法拘禁我们的主。那当然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去看找主耶稣，主耶稣不见了，他的身体不在那里了，而且天使说你们干嘛在死人的中间找活人呢，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常常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的朋友会跟我辩论，他说你们的神真的很残忍。我说为什么我们的神很残忍？ 他说你的神把他的爱子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用其他的方法来救我们这些人，他把他的爱子，他可以不要钉他的爱子在十字架上，因为这个十字架实在太残忍了，他竟然让他自己的爱子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位父亲是不是很残忍？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父爱他的爱子，他在世上看遍了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救人，只有他的独生爱子能够救人。今天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不是神，今天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是我们这些罪人，是我们把主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可是是那一位爱我们主耶稣这一位天父，让他从十字架上从死里叫他复活。我们的神爱子爱到极深，把一个复活的生命赏赐给我们的主耶稣。今天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的生命，我们不用相信他。今天如果我们相信了他，我们的生命还在死亡的光景里面，我们也不用相信他。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求你相信他，是因为我们知道你相信了他，你的生命会复活。神深爱他的儿子，叫他经历了死亡，而且胜过了死亡。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要经历死亡，可是我们要胜过死亡，这是圣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的事。所以我们要邀请你来相信我们的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显明了一个最大的神迹。其实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那这复活的道理天使都听见。当我告诉你说我们的主会医病，你说这也没有稀奇，世上的医生都能医病，我也能医病。我就记得我的朋友，我在高三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考联考非常的辛苦，我的朋友呢读书读到一个阶段呢，他一直流鼻血，每一次读书就流鼻血，每一次读书就流鼻血，压力太大。后来我就回家问我爸爸，我朋友流鼻血怎么办，我爸爸说我这里有一个中药的书，我帮你查一查。所以呢，我爸爸就说用韭菜然后几两你捣成汁，不要加水给他喝，马上鼻血就不流。所以呢，那时候年轻什么都不怕，所以呢回到宿舍我就开始把韭菜捣成汁，浓浓的韭菜汁就叫我的朋友你喝，喝好了之后你的鼻血就不流。我的朋友呢也很单纯，就听我的话，一喝呢就醉了，韭菜汁喝了，韭菜汁喝第一口就醉了，然后呢就躺在床上了，然后鼻血就停了。你说我能医病吗？我不能。可是呢信了偏方我还是趋于我的也可以，你说没什么稀奇。可是你说赦罪呢，主能，你说人也可能啊，主耶稣赦免你的罪，我今天我也可以饶恕别人了，你得罪我我饶恕你，那只是我可以告诉你我还记在我的心里，有人记在心里，有的人就完全的忘记。赦罪可能你也可以，可是呢我们主耶稣赦免我们的罪是完全的洁净的干干净净的，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可是复活呢是一个最伟大的神迹，主能人不能。今天如果你不相信这位主，你的生命不会复活。也许你说会复活，可是呢我们的方向复活的方向是不一样的。生命就是那么的奇妙，在你的里面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你就会复活。如果在你的里面是一个死亡的生命，你复活了呢，人就是走向黑暗。这就好像飞蛾跟蝴蝶一样，当毛毛虫幼虫变成蝴蝶变成飞蛾的时候，那蝴蝶呢就生活在这个光明的情境里面。可是呢我们常常中文有一个形容，就是飞蛾怎么样扑火，它的生命看到那个火就是要怎么样往火里面去的，所以呢它的生命就是这样。所以呢当你在黑夜里面有火在那里的时候，这个飞蛾呢就是要往这个火里面去。所以亲爱的朋友，我必须告诉你，当我们相信的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复活的生命，那一天我们从死里复活之后，我们所面见的是一位光明的神。你说我也会复活，我也相信， 可是我更相信呢，当有一天你不信主耶稣，你复活的时候，你面对的是那永远的黑暗，你就是愿意朝向那个火里面去钻。我们感谢主，我们信了神，我们要复活在这个光明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24章最后一段的经文，在46节到53节这里，那我们一起读24章的50节到51节，50节到51节，一起来读。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所以呢，在这里呢，我要跟亲爱的朋友你们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复活之后，他被带到天上去。所以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是望天的，我们不是望墓的。我们主耶稣不是被埋在墓里面。今天我们的至好的朋友家人也好，当我们去悼念他们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们被安放在墓地，所以我们的眼目都是在地上，都是往下看的。可是主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知道，众人在这个时候看到主耶稣的复活，他是升到天上的，我们满有了盼望。因为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是用我们的眼来仰望这一位主耶稣基督。所以说完话，主耶稣基督就升到天上。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主耶稣教导神家的儿女要过怎么样的生活。第一个讲到要过一个传道的生活，因为47节，并且要奉他的名传悔改的道，从耶路撒冷传到万邦，直传到万邦。48节说到，这你们就是这些人的见证。所以今天我站在这里是一位见证主的人，信的神家的儿女，你们坐在这边，你们也是见证主的人。要相信主耶稣的人，你们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在这为这位荣耀的主做见证。49节的最后他说到，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53节说到，常常在圣殿里面称赞神。所以亲爱的朋友，当我们相信了主之后，我们发现呢，这一位升到高天的主，我们相信了他，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生活我们要展现出来。第一个生活叫做传道，不是站在这里才是传道，你坐在下面也是传道，你走在路上你也是传道，你是神家的儿女，你就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把你的信仰活出来。就是你不说话，你都要有基督徒的一个榜样，在你的学校里面，在你的工作场合里面，在你的家里里面，就是不讲话，我再说一次，都是在传道。因为你把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形象活出来的时候，别人对你就会好奇，别人就会问你，你为什么要相信这一位主，那个时候你就能够传道啊，不要需要像我站在这里你才能够传神国的福音。第二个，你要做见证，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要把话说出来，你不要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还不说话。这就是我们的见证，见证这一位复活的主。当你听了今天的信息之后，别人问你的时候，我希望你也能够按照你心里的感动告诉他们，我信的是一位没有罪的神，我信的神呢是一位有义的神，我信的神呢是一位能够洁净我的神，我信的神呢是一位复活的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经历圣灵的能力，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会得着能力，这个能力是神所赐给你的。如果你说我信了主我没有能力，那你必须再一次检视你自己，你到底有没有信入基督。如果你信入基督的时候，圣灵一定在你的生命里面，圣灵一定在你的生活里面带给你一个更新的能力。敬拜，今天我们在一起敬拜，就是按着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我们在7日的第一日，我们就来敬拜这位复活的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内心是欢喜的，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不是苦哈哈的在这里敬拜，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复活的主。在我们的灵里有喜乐，在我们的殿，我们在神的殿里面，我们在这里称颂神。所以今天这是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传道、见证、得能力、敬拜神， 这就是我们的日子，基督徒的日子，神家儿女的日子，就是在地上不断的等候，不断的等候，等到有一天主再来的日子，这就是我们一个属天的盼望。我们知道主耶稣有一天要再来接我们到天上去，圣经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是一个美家，到日子满足的时候，他就要来带我们，而且呢，带我们一起升到天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盼望，神家儿女还有一个属天的盼望。今天我们在地上有我们的生活，可是呢，在地上我们有一个属天的盼望，就是这位复活的主，他会再来。所以呢，回到一开始，我们在这里，我们相信有一个国，这个国叫做神的国，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进入到这个国里面，一起在这个国度里面有一个复活、得胜、完全被医，而且充满了喜乐、欢欣的一个国度。我们一起要进入这个国度，我们要邀请你相信这位主耶稣，因为圣经讲了，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必然得救。三件事，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受浸归入主的名下，必然得救。如果你愿意，待会我们祷告的时候，我祷告一句，请你跟我祷告一句，你也不用举手，你也不用站起来，可是我希望祷告完了之后，待有人在问你的时候，你信耶稣吗？你告诉他，我已经信了这位救主，他要救我，而且呢，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祷告。当我祷告一句的时候，你愿意的话，你就在心里也可以，那跟我一起出声的祷告也可以。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来到这世上，你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但爱你的父神给你了复活的生命，如今借着相信，我可以得着你这宝贵的生命，借着你的宝血，我的罪也得到清洁，我被主你来赦免，我进到一个新的生命里面，我要感谢你，我要相信你，直到你再来的日子，我谢谢你。我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会继续祷告，那我会为刚刚愿意相信的朋友在父神的面前也是一样，常常为你们代祷。我们一起祷告低头。亲爱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成为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也谢谢你借着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在世上做了许多奇妙的事，乃至于最后复活。主，我们心里可以相信，我们口里可以承认，主，我们可以受浸归入主你自己的名下。主啊，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借着这样的事情，你必救我们，救我们到底。主，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你，今天主，我们仍然将你宝贵的话，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这些话语，主，让我们记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能够常常的诉说，告诉别人主你是何等的宝贵，告诉别人主你就是那复活的救主，主你也爱他们，主你爱世上的人，每一个人你都要拯救。主，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你，愿你今天加添能力，主，还有你宝贵的医治在我们的中间。主啊，叫我们在神家生活的时候，主，因为你已经先饶恕了我们，主啊，所以我们也能够彼此饶恕。主啊，因为你已经把天上的喜乐带给我们，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的喜乐也可以彼此分享。我们心感谢，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今天所赐给我们的信息。主啊，叫我们这一生，主都知道，主，我们所跟从的是复活的救主。我们的心谢谢你，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